弟兄姐妹平安。我叫谭健，是张伯苓牧师的太太，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儿子今天来了吧？哈 ，Aaron Samuel。我儿子 Aaron 啊，你们很多人可能认识他哈。他今年20岁，快要开始大学3年级。他3岁开始就跟我去教会。教会生活的体验已经有17年了，可能比在座的有些还要长。他在Kentucky 啊，肯塔基州有3年，在加州有5年，在 Virginia 咱们这儿有9年了。他是一个爱思考、爱观察的孩子。有一次我问他，我说 ：“Emma， 你对教会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点？”他说。我最羡慕人家叫 admire 教会这个弟兄姐妹之间那种 fellowship， 就是说他最羡慕弟兄姐妹那种啊和教会的慕道友啊朋友啊那种之间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彼此关怀、彼此包容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在这儿讲到一个字啊，叫 fellowship。这个 fellowship 在中文中翻译成相交，彼此有份，共同分享，就是共享的意思，就是团契的意思。Next slide. Next slide. 啊，谢谢。这个fellowship 啊，它在那个圣经中的原文啊，这是希腊文，这个字儿我也不太会念，就可能叫koinonia。它这里面包含的意义很多，好几层哈。你们看到就有相交，fellowship， 还有 communication， 还有 participation， 有参与的意思，还有 association， 连结，还有一个 close relationship， 就亲密的关系。然后这个比较通俗的来概括它，就是 sharing， 分享的意思。我觉得这希腊文这个字哦，特别的这个，就那么一个字语义特别丰富。耐人寻味。我觉得现代语言啊，好像日趋贫乏。就是我想跟我们现在快餐文化有关系啊。我就发现，比如说要说，表达这个不好的心情啊、坏心情啊，我们现在一般用什么比较时髦的叫什么？叫郁闷，就一个字儿啊，好像就代表所有的坏心情。否则好像就你不会讲这个就好像不酷了哈、啊，就老土，就有点落伍了。我觉得这个希腊文就是这个字儿，能够有表达出这么多的含义，我就所以我想，我们真的是好好的读圣经啊。等修大哥以后回来了，他听说他那个希腊文学得很好，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向他请教。在约翰一书1章3到4节，约翰一书是约翰写的哈，他这里面提到了这个 fellowship， 这个相交。他这里啊，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可以读一下。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我们知道约翰是耶稣基督12个门徒中间的一位，他被称为什么？要有一个特别名叫爱的使徒哈。其实他很早以前他的性格特别暴，就叫称为雷子啊，因为有个绰号叫雷子，就是一点就暴的那种。但是啊，经过跟耶稣那么多年的这个在一起聆听耶稣的教导，然后又后来耶稣升天以后，他又得到圣灵的充满，后来就变成一个非常温柔充满爱的使徒，所以他被称为叫爱的使徒。耶稣在世的时候我刚刚说的，他亲耳聆听耶稣的教导，亲眼看见耶稣行的各种各样的神迹，他也陪着耶稣基督的母亲目睹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的全部的过程。他这里，因为这里他提到的、写到的，就是说，我们将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他所听见、所看见的，就是他的这个所有的跟耶稣基督的这个经历。 然后呢，他也是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后，第一个他是跑得最快一个哈，跑到这个耶稣的坟墓那里，发现那个坟墓是空的，啊，只有那个裹头巾和细麻布在那边。所以耶稣后来又向他们使徒显现，他就经历了耶稣基督多次的向他们显现。主耶稣后面就升天，赐下圣灵，使徒们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啊，医病赶鬼，管传福音。就是这个约翰他经历了所有的这些，他真的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圣子和这个圣灵的见证人。当初约翰要写这本书的他的目的啊，就是为了揭露当初呢教会碰到很多的这个假教师，他们这个传授很多在教义和道德方面的错误的教导。所以他写这本书呢，是要把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真实实的啊所有的这个真理告诉教会的会众，使他们不受那些假先知的这种错误的教导的蒙蔽。他就是要劝勉所有的会众，要就是要信服啊主耶稣基督，他是现在我们都知道他是神的儿子，100%的人也是100%的神。他通过这部书，他要叫我们要常住在圣灵里，要追求与神相交的这个生活啊。我们只有要知道这个有关的所有的真理，我们才能辨别异端还有各种错误的教导。我们就是要通过跟使徒之间这样相交，然后通过使徒了解啊耶稣基督的一切有关的一切，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在当初那个情况下，我们才能真正的跟神相交。我们才并且呢，我们这样的跟神相交以后，我们又能够以使徒为榜样，把这个有关耶稣基督的生命之道传给别人。大家最近有多少人在看奥运会的？看一点，不多。我觉得现在有的人好像对奥运会不太感兴趣了。我还是看了一点，我也挺喜欢那个女子体操哈，因为它这是有惊险，这个里面看到他们那个多少的需要这个流多少汗水，多少刻苦的训练才能做出那样完美的动作，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这里你们看到啊，这个黑人女孩，她名字叫 Gabby Douglas， 她就是今年伦敦奥运会上得女子全能的冠军，她破了好多的历史记录啊。她是历史上第一位，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这个女子全能冠军的这样的运动员。另外她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同时获得全能冠军金牌和团体冠军金牌这样一位运动员。那奥巴马总统都亲自给她打电话来祝贺她。所以我们大家，如果你看的话哈，我们对他的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个真的像有个灿烂的笑容，然后他那个惊险又完美的动作。然后我们又记住你看那这个教练哈，他是那位教练就是非常优雅非常智慧，他是一个中国裔的教练，这个英文把他翻译叫梁秋，因为他就是梁秋，这名字好像看上去是台湾人啊。结果他是其实中国大陆去了 Iowa他最早的时候是在那边去那边是做像访问学者一样得到一个奖学金去那读英文的，但是后来呢爱沃大学就聘请他做教练。他一开始非常苦，连说买饭的钱都没有，一开始他就后来开始呢在他家里开始一个这样的一个体操馆呢。你知道上一届在中国的奥运会上得金牌的这个美国白人女孩，她叫 Shawn Johnson， 她跟着这个她叫乔梁啊，中国叫乔梁，跟了她10年。那个女孩那天说，她刚刚去乔梁那边训练的时候，乔梁的那个体操馆是在她 garage 里车库里的，然后空调都没有，是个大电扇就在那使劲的吹。所以我真是非常佩服，就是佩服乔梁，也佩服他的那些孩子，那些跟他学的那个孩子。所以这个黑人女孩她是 十四岁的时候，就两年前，他离开了 Virginia， 他是咱们 Virginia 人呢、啊，所以咱们就赶紧套近乎哈、啊。他就离开了 Virginia， 然后就去 Iowa， 跟着牧民啊去 Iowa， 就是跟着乔梁去啊、接受训练。就我们看到这个，那个 Gabby 登上演讲台的时候哈、啊，当大厅里的观众和电视前的观众为他欢呼的时候，他当初啊，你们知道他的心里在想什么吗？其实在他那个时候就在把荣耀全部献给神。同时还有一个在 Iowa 的一个教会在看他在领奖台上领奖的时候，也是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可以看一段视频，这是他去奥运会之前，就出征伦敦奥运会之前，他的教会为他祷告，然后他那个穿那个黑的 T 恤是一个他的牧师，我们可以听一下，我可以稍微翻译一下，说他非常棒，说他在选拔赛的时候做得非常非常好，他要去伦敦。他叫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去伦敦要表演，也要跟分享神的荣耀。他说你要我们为你祷告什么？要为他的团队祷告，得到金牌。所以他妈妈每天传给他圣经话语。晚上要他妈给他传圣经话语。说神是平安的神。 在神无所不能。就是穿上神的全副军装。说今天得了，我今天就不用讲到了，你讲吧。你是世界上的光。你要把那个光放在灯台，放在台面上。好，我们就放到这儿。是不是非常棒啊？这一段我看了觉得非常激动。所以这个 Gabby 他14岁的时候，他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他的家庭。他的妈妈是单亲妈妈，他还有好像三个兄弟姐妹，他就一个人去了 Iowa。 到了 Iowa， 他那边没有亲戚啊，他就祷告，就找到了一个寄宿家庭 host family。 然后那个家庭也是祷告，就想哎呦，这个孩子，他们因为那个是白人家庭，全是白人小孩，想他们就通过祷告，他们有这个负担要把他就是收留下来。后来把他带到这个教会叫 Valley Church， 然后他就在那个教会两年，就是跟他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弟兄姐妹就就要给他支持为他祷告。他妈妈虽然在咱们在 Virginia 也是不断的把神的话语这样传送给他。然后我们又看到他们就给 Gabby 的祷告和 Gabby 自己的祷告，也就是他这个所有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奥运会上荣耀神。所以我这里特别感动的时候，我看到就是 Gabby 和他的妈妈，他妈妈虽然是单亲妈妈，虽然就是有是很多困难的，还有跟他叫 second family， 他第二个家，还有跟他教会他们之间有，我们看到有这种生命的共享，我们看到真是这样子是多么的美啊！就是像圣经里所说的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样的生命的分享就使他们真的喜乐充足。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生命在这个主里的这样的分享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呢？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Gabby 这一段的这个interview， 这一段的这个访问他的这样的分享，我们看到生命要有共享，在主里的共享最主要的第一点就是要在基督里，在圣灵里。该被他妈妈信主的，他寄宿家庭的 host family 爸爸妈妈也是信主的，他们而且委身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就这里就是那个 Valley Church。 在这个基督里，他们就能够同感一名，他们能够有共同的意向，并且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的祷告就是要 Gabby 在奥运会上要最完美的表现，拿到金牌来荣耀神，就是荣耀我们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他们这样同心合意，神就垂听了他们的祷告。因为主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里说奉我的名，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一定要同心合一的在主耶稣基督里寻求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教导去做讨神喜悦的事情。那我们知道Gabby 在那个奥运会上创了几项这个历史记录。你像他所说的，他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 然后他这边说，每天早晨，神的荣耀 wake her up， 神的荣耀叫醒他。我想我们的在座的有多少人醒过来的时候，就是沐浴在这个神的荣耀中。我觉得这个话出自一个16岁的孩子的口里，真的是让人惊叹。我想这个真的是什么是行在神的旨意中间，这就是神的旨意中间。什么是讨神的喜悦，这就是讨神的喜悦。我们看下一张slides， 这里是修朋培弟兄去出征神学院，就是正道神学院之间，在2010年我们教会为修弟兄祷告。我们有很长职同工还有家属都上去台上去为他祷告。我们都是一起奉主的名祷告，愿神保守他在神学院里得到最好的装备，成为传扬福音的尖兵回来以后也成为一个很好的牧者。我当初在那边也是眼圈红红的因为修大哥和我们一起最早的时候开拓建立主的教会，为的就是要传扬福音。我们一开始就一起查经，一起带领小组，我们的属灵生命在基督里一起成长。我们在主里真的是经历了好多，有高山有低谷，真的是同甘苦共患难。每次教会碰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他和金珠姐总是一如既往的忠心服侍，雪中送炭。我们真的是非常舍不得修弟兄离开我们，好在金珠姐没走我知道怎么这样说是挺自私的。天父真的是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修大哥现在在台福神学院是个优秀学生，他很快就要学成归来。在以弗所书4章保罗也说，我们这个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我们你们蒙召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所以我们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合一，在基督里，在圣灵里面，我们就能一起共享神的生命。第二点，我们的生命共享是要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平时看到刚刚看到的 Gabby 或者他在运动场上，我们看到他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好像他永远是那么的喜乐，那么的志气昂扬，那么的 positive， 非常令人羡慕的。在奥运会上，我们知道常常有兴奋剂的问题。你觉得 Gabby 有兴奋剂吗？我说他有。你说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语。他的兴奋剂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刚刚听到他妈妈早晨要给他传早晨的神的话语，而且他是自己 request， 他要求的，妈妈 give me morning scripture， 然后到了晚上他要 night scripture， 他要晚上的scripture， 在各种时候他觉得要神给他补充力量，给他力量，给他指引的时候，他就要他妈妈传给他任何各种各样的神的话语 scripture。 他每天他说都是听着圣经入睡进入梦乡。他对神的话语真的非常熟悉，你刚刚看他这个讲起来滔滔不绝的都是神的话语。那个牧师都讲得了今天我被讲到了，你来讲吧。所以我想神的话语真的是给他非常大的力量。因为他 Gabby 他原来就是说有一点点缺乏自信，但是神就告诉他，就是说不要惧怕。所以就是通过他这个神的话语，他就说我要排除这个惧怕的灵。就是约书亚记，神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上哪里去，耶和华必与你同在。然后他又说他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哇，他真的是知道他会面临多少大的挑战，所以他知道神的话语真的是对他是多么的重要。第二个要素是我们生命的共享是要建立在爱心上。就是爱心是方方面面的 把福音传给别人是对人最大的爱。最近我看到有一封寄给张牧师的信，是一个姐妹写的。她呢就怎么讲起，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她说她原来是丁兆月的同学，大家知道丁兆月是谁吗？是徐堂姐和丁大哥丁元法大哥的儿子，他在我们教会受洗的。他的信中写到这个丁兆月回国，他是青岛人，他们都是青岛人啊，山东人，回国的时候就把福音传给了他，然后他就去了教会，然后就开始听很多很多赵牧师的这个碟片啊，很多的这样的讲道啊，然后他就受感动，受洗，然后他开始服侍。后来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弟兄，他一起服侍就有很多了解啊，也有感情，结果他们两个人就结婚了。后来他们又受到神的感动决定要去读神学院，所以他们后来就去了新加坡去读神学院。完了以后他又回到了中国继续服侍他们两个就是服侍的非常的喜乐。他们觉得真的在神里，他们觉得真的是能够感受到神的爱，他们的爱不会枯竭。这样的话因着这个丁兆月向他们传福音，他这个女孩得以和另外一个弟兄开始分享生命，建立家庭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感动。就我们传播神的爱是有各方方面面的。我们在这里建造教会，就是因为在教会中我们可以彼此的配搭。像罗牧师在施工培训班里经常说到的，真的是教会里不是在于每个人能力怎么样，而在于关键在于大家如何的配搭，个人有个人的恩赐。像我们在教会里，我们有做像张牧师经常在外面宣教，我们有做招待的，有打扫卫生的，有关怀。我们知道生命共享通过爱才能实现，像我们教会的这个意向之一就是彼此相爱的教会。我们经常说求主帮助我或者帮助我们，但是主就是要通过我们这些器皿 vessel 通过我们的爱心作为管道来帮助世上需要帮助的人。我们知道托雅阿姨你们看看前面拉大提琴的，是我们教会的大提琴手，她年纪已经有多少？七十了，我还算一下，幸好没往上面讲哈，那是六十多，因为她不会英文在美国这个这地方呢教大提琴也不太容易，她年纪大了呢，做有些工作也不太合适了，但是呢，托雅阿姨就坚持要自食其力。托阿姨你知道她是蒙古人，年纪大了但是呢她的面食还是做得很好，是她一个特点所以我们教会的关怀大使燕秋姐妹，燕秋姐妹回来了，在这儿吗？她可能今天去下午趟。燕秋姐妹就跟托阿姨呢一起，他们一起这个商量，在教会开始了叫烧饼供应站吃过托阿姨的烧饼的举手。哇，不是他那个烧饼有葱油饼还有那个牛肉馅饼，您只要提前订购，托阿姨下星期给你做好，星期天到教会就亲自给你送来。你看他有那个红的那个托轮的包嘛，里面就你可能有那种香味呢，就是他那个烧饼在这儿呢，烧饼供应站在那边。大家知道我是上海人上海人有很多优点但有不少毛病。有个毛病呢是跟吃有关的，说得好听一点呢是穷讲究，难听一点呢就是挑剔。前些日子那个刘敏问我于姐的太太问我说她说如果相比较而言吃西瓜你喜欢吃偏生的呢还吃偏熟的？我马上就回答她我要吃就是 just right， 就恰恰好的，不太生也不太熟。刘敏说你这不是废话，每个人都爱吃 just right， 每个人都要吃恰恰好的。那我就吃了托雅的饼托雅阿姨的饼，我吃了不是很好吃，而是太好吃了。 所以我们社会上很多人就说这个互相的帮助啊是公益性的，是一种交易，因为觉得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尤其是我们大陆来的，哎呀，经过文化大革命啊，很多这种扭曲的很多经历哈、啊。真的，我们到美国来，有的时候觉得人家对我太好，都想，就想的，就好像这人能对我那么好，有什么目的哈？尤其是教会的，你想他有什么目的？所以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很难理解主里的爱是那么的单纯，其实就是要跟你分享主的爱，就是要跟你分享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就是要。即使你进入教会能够成熟灵命成长能够成全你作为成为圣徒，让我们在爱中呢也能够彼此建立。在教会里这个彼此相爱，我们很多的时候通过弟兄妹的弟兄姐妹的软弱反正能够表现出来，不是因为谁软弱了就把它撂在一边，反倒是通过弟兄姐妹有身体上的大家能够更加互相帮助，更加 close。 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说到在教会里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就是 if one part suffers every part suffers with it, if one part is honored every part rejoices with it。这点我想我们这几年我们教会就快十年了，我们这方面的故事是讲也讲不完的。大家知道我在2008年做了一个开颅的这个脑瘤手术，要把脑瘤一个好大的像橘子那么大的一个瘤要把它就是挖出去。我在你看到我这是在手术之前，我们教会的一些同工到这病房里来看我，那我已经穿上了那个病人的衣服。其实这个后面一天那维安，我当时在维安纳区维安区有多少三个小组两个小组，那个几乎所有的人都来说，是因为那个病房我是单人病房，他们来的时候把整个病房都挤满了，都几乎不能转身，说是还是每家派了个代表，说后来夫妻之间还要争呢，你去我去的还要争，后来反正家人来了，因为人太多了，也没有不好拍照。像其实我当初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他们问我是不是害怕呀，我说不害怕，大不了早点见耶稣。他们说你不能这样想，要我问你祷告。其实我心里还想也许是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咱们天堂见了所以我真的是没有一点的害怕，我是这是这个主给我们平安，这个基督徒在主里面主得到的这个最大的这个赏赐，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在主里我们有平安。在所以大家这个当然我在我手术的时候，教会一些弟兄姐妹专门到医院里来，他们就在手术室外面为我祷告。我知道还有有的姐妹不能来，他们就知道我哪一个钟头做手术，就跪下来为我祷告。所以我今天能够在你这儿跟大家讲道，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真的是感谢这些弟兄姐妹，还有不仅是我们教会的，还有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我知道 Kentucky 有一个弟兄也是最跪下来为我祷告。所以我开始那个瘤非常大，后面的医生后来跟我说，在做手术的时候发现那个瘤变干一点了，他就觉得手术就是难度就降低一些，因为你湿乎乎的就血会流的比较多。所以我想这应是大家祷告的结果，感谢赞美主。我手术做完了以后几个星期，我能够开始走路了以后，我就来到教会，不是两个月吧，大概多久，然后就向大家做主的见证。 啊，我想当初就是大家都是跟我一起欢喜快乐，我就看到真是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因为我们在主里是在教会里面，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我们每个人就是这个身体的一个肢体，都是我们彼此啊在一起，生命是这样的连接的，我们这个生命就是这样的共享的。这里也讲到这个相爱，不仅是教会里的，我们讲到一些家庭里的，因为今天不是讲家庭夫妻关系，我就想稍微的点一点。我们看下面一张 slide， 我现在可以先看这个，我们这个在教会里，不仅在教会里我们也这样共享，其实我们教会很多人因为工作关系什么关系离开了我们这儿。我们看这是同一姐妹，她跟她先生去了德州，她先生去德州工作，但她同一姐妹有的时候会回到华盛顿这儿有开会啊或什么的，她每次就来到我们教会，每次怎么样大家有没有记得买单，当日的午餐孔丽全包了，他一张 check 就当日的午餐全是孔丽付的。所以他原来在这儿的时候，你看到他女儿是在我们这儿生的，他女儿十天，他当时说 Baltimore 开过了将近一个小时，他就把女儿抱过来了，从此以后就没有一天停止过来教会，就是这个十天就来。所以孩子是在我们这个走廊里爬大的，我们当初不在这儿啊，在其他地方。所以他这个虽然离开了我们这儿，但是他的生命这个主里的生命我们还是连接在一起这样的有很多。就是 Helen and Ben， 大家还记得他吗？那个 Ben 是一个美国人，Helen 是一个大陆来，是上海人，他们两个人结婚了，后来 Ben 要去 Tennessee 工作，所以他们两个人就要离开我们。我们当初我在尼安娜组也给他，我们也给他办了一个欢送会，所以我们这个真的是每次有弟兄姐妹走，我们都是依依不舍的这不仅在这个美国，在中国很多因为着基督耶稣，我们能够连接在一起。这里这个老年人叫陆姐妹，还有这个年轻一点叫黄姐妹，她们是我非常喜欢两个姐妹，她们在上海真的是广传福音。那陆姐妹逢人便传福音，她还一句口头禅就是读过圣经吗她就看到谁就是读过圣，她带了很多知识分子信主，因为她开一个画廊。然后黄姐妹她现在是在上海的那个乳癌协会，就专门去关心关怀那个乳癌病人，并且把那个福音传给他们。这个是我去年去 Kentucky 见我当初在那受洗的教会，就在 Kentucky。我当初就是96年，就是在16年前，我就在那十字架下面有个受洗池，我就在那边受洗的。我爸妈妈和我同时受洗，所以这里有两个长老，那个王长老是那个姐妹在中间穿红衣服的，还有那个 Bill， 就是这个 Bill， 我叫他叔叔，他也是现在教会的长老。还有 Sarah， 我们这里很多认识他，他也住在 Kentucky， 我去他也那天星期天他也专门过来。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不管是在哪里，不管你是哪个种族的，我们在主里都有生命的连接这是我今年去厦门看望萧静的父母。我们知道萧静原来是我们教会的司琴的，他先生后来奉献去 Westminster 就宾州去读神学，他跟着去了就我是厦门我是今年就是这个2月份的时候去厦门看他的父母。这是我今年特别去了台湾去看王守牧师的太太王师母，她身体一直不好，所以基本上待在台湾治疗，好多年没见她了，所以我特别去台湾去我乘了火车去乘飞机到台湾，住在我那个同学家里，然后专门乘火车到台中去看她，真的是在一起非常高兴，说不完的话。 感谢主。这是我在上海我们教会里叫李小霞的父母，就李阿姨还有王叔叔啊，他们也一直在我们教会，但最近他们也回了上海，就我去看望他们。那边中间有一个我们叫家里，我们这里谁在杜师傅那修车的，有没有？不是，在那个杜正凯嘛，就在那个 Full Church 那边，就在大中华行对面的，就是他那个杜师傅的丈母娘岳母在里面，有石阿姨。那我去看李阿姨他们也都一起叫过来了一起分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乐。今年我们教会复活节的时候受洗我们小组的 Cindy Central 小组的 Cindy 这次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就我们小组就给他庆生在主里的新生庆祝他生日。好，就很有意思的一次是，我是今年在上海的时候，我去一个基督教书房我是带我姐姐妹妹去一起去的。我转眼看到一个人，我说好面熟，两个人定睛看了几秒，许美玲这以前是我们教会的，她也可能帮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买过房子，她是 agent， 她前两年就回上海海归了，跟她先生，现在她在上海，真的是她跟我分享很多怎么样一起查经，就是跟他的亲人传扬福音我们这样遇到了偶遇真的是巧遇后来就马上就约了再一次出去吃饭，真的是也是在一起说不完的话，感谢主这里这个大家认识吧，小敏小敏就是我们今天有没有唱小敏的歌啊，是河南的一个姐妹，她写了好多好多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唱的这个圣歌这张牧师这在我们家是去年的时候他来这华盛顿 DC 来分享，也在我们教会做了很好的分享，所以我们这是今年那个苗哥和热风在我们家这个是夫唱夫随是不是我们还有这个彭飞和燕东这两位乒乓健将他们在那边也是在，这也是在基督里面就是不一样，这真的是打好乒乓以后这个他们你看一个小狗在下面就是在那边安安静静的在那边这个他们在这个里面这个不管是各个方面都有这个在基督里这种联谊。我刚刚想说就是我们不仅是在教会里还有在家里我们有一种在新基督里有一种新的关系，以前就是我们说夫妻老婆甚至或者我们称呼互相为爱人，但那个关系究竟怎么样，我们大家知道刘永年常燕夫妇刘永年以前是这个嗜赌成性他是一个赌徒，把家里人赌得倾家荡产，后来他去了温哥华，在那边决志信主，生命就是翻转。他以前赌的时候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钱都赌光了，就要向他太太常燕要钱，常燕如果不给他就是拳打脚踢就都是生命垂危的那种境况。但是信主以后他们两个就真的彼此饶恕，然后真的是现在非常相爱，出去都是两个人手牵手，所以他因为一直他们两个人这样其实都不信主的人都是很美好的见证，所以他们到咖啡馆那咖啡馆的老板都愿意给他们就是免费的咖啡，所以我想在这里你真的只要向世人给他们喜乐，给他们让他们就显示爱和平安，真的你就能给人带来快乐，给人带来快乐，这都不是钱所能换过来的。我在那个李永明他那个我问常燕一个问题，我说永明以前对你那么大的伤害，你怎么样这个能够过得了这个坎，怎么样去饶恕他的他说信了主就是不再是光光看， 不会是就是看别人的缺点，而是圣灵光照看到自己的问题，他说也看到自己有对他很多的亏欠，然后就靠着耶稣就真的是就完全的饶恕。真的我看这个常燕说的这个不是勉强的，我知道有些基督徒比如说家庭的，就是家庭因为是非常 close， 可能伤害非常亲密啊，伤害可能是有的时候有伤害特别大的，比如说就在教会里吧，一些小小的事情，有的人就会耿耿于怀很久。但是像他们这种以前你说都打得会生命垂危的，他都能够饶恕他，两个人在主里建立起那样的美好的关系。那下面是谁呀？下面是我和张牧师啊，在温哥华，这不是我们家哦，这是刘文儿子的家。他儿子是这个做房地产的，他就造了房子然后卖，这个房子就等着卖给中国哪个来的裸官了。真的是要多少豪华就多少豪华，就是裸官喜欢的东西他都想到了，这家里还有暗室什么的。所以就是我跟张牧师这个夫妻关系在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两个人都信主了，但是因为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差异夫妻关系有一段很长的磨合的过程。我们教会有多少人是觉得自己在来到了这个丰收教会夫妻关系有很大的改善的？有多少人举手？在神的靠的神，在神的生命中没有啊？都老样子啊？有你这个郑弟兄啊，所以很多都没有，可能是以前就很好是吧？真是感谢主啊！那如果老样子就是要努力啊。像我跟张牧师，你看我们两个人本来家庭就是我带一个儿子，他带一个女儿，这样的家庭就比一般的就是不容易，挑战性更大。再说我是上海人，他东北人，这个差异可大了，文化上。然后我是学理科的，学文科的，就沟通上又会出现问题。这个还因着这个东北人和上海人这个沟通也会出现问题，不仅是我们的专业那这样出现问题。在我在这个主里学到了很多的功课，哈。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这里有一段哈，三章七节，这彼得这样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祷告没有阻碍。哇，这姐妹看看了就挺高兴哈。那我们再看下一段，可能没打出来，但其实在这前面，彼得先说的，就是在三章三节，彼得先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还说就想了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的故事啊，他说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夫人正是以慈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应恐吓而害怕，就是撒拉的女儿了。在这里，这方面可能我们很多都听过，去什么退休营啊什么的，很多听过。但是有的时候觉得做起来还是有困难。我现在有一个体会，就是我们平时变得特别会较真的，就说啊，你先爱我，我就顺服你；或者那个先生就说啊，你先顺服我，我就爱你。这样的话，这个夫妻关系是不会改变的，不会改善的。我想神造我们，就是神有这样的教导，就是 the moment， 就是我们真心的从心里顺服我们的丈夫，那一刹那，丈夫一定爱我们。 反过来 the moment 这么一刹那丈夫爱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一定是顺服丈夫，因为大家都不傻瓜，如果丈夫说 OK 我爱你，那我们知道他不是真的爱我们，那我们可能心里就挺疙瘩的，就是就是觉得不就别扭，不愿意顺服他。反过来妻子说我顺服你，我顺服你，你爱怎么样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先生也不是傻瓜呀，他觉得你这个事其实就是不尊重我，他也这个时候他就想爱你也爱不起来。所以我们真的一定要是这个完全的信靠神的话，就是在这个神的话语里一定要有信心，叫着我们真心从内心里来顺服丈夫一定爱我们，同样丈夫也真心的来爱我们，我们一定会我们不叫一定，我们一定顺服太太。那你像撒拉的例子就是一个极端呢，他怎么顺服他亚伯拉罕就是挺就是本来就是信心之父，但是他很多时候非常软弱，他在旧约里面在迁移的时候有几次就害怕，因为他撒拉长得特别漂亮，他害怕王啊把撒拉就是如果他知道是亚伯拉罕的太太的话，就会把亚伯拉罕杀死，然后把撒拉娶过去。所以他就说叫撒拉说你就说你是我的妹子吧，就是叫他撒谎，那就撒拉就顺服啊，你说亚伯拉罕是撒谎嘛，然后还要叫你因为你是妹子嘛，妹子的话这个王可能就想说你的妹子我就把她娶过来，然后就会给这个大哥好多好多的金银财宝啊，各种各样奴仆啊牛羊啊什么的，就像亚伯拉罕想通过这个得点利啊，然后顺利的进行。但是他没有把那个撒拉的这个安危放在或者他的贞洁放在自己的心上，结果是怎么样，结果那神就这个时候就参与了，就降灾于这个王，然后这个王一下子醒悟过来，然后就把这个妹子所谓的妹子就退回去，退给亚伯拉罕。有的时候他觉得是那个亚伯拉罕干这种事儿干一次就可以了吧，结果他不是干一次，他干两次，第二次又这样干了，又结果那第二次这样的情况，那时候撒拉已经很老了，但是还是长得很漂亮，你哪个王又看上他了，他又叫那个撒拉谎称他的妹妹，那撒拉还是顺服了。结果那个到了晚上，那个神就像这个王在梦中显现，就告诉他这个人其实是人家的太太，你把人家弄来这是不对的哈，这我要降灾于你。这样的话这个撒拉又得救了，就毫发无损了。所以我们在看到如果我们真正的顺服神，神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显他的神迹，能够做工。很多时候我们就愿意自己做主，我觉得这个不对，我应该按我这个做，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教导去真的去顺服自己的丈夫，那神就很多时候上他就不能做工。所以这个我想在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夫妻两个人在基督里就能同样的这样的共享那个神的生命神的恩典。这个彼得这里说是因为你们是因为他是和你一样同样承受生命之恩的，因为就是说我们都一样在神面前都是罪人，都要得到了神的救恩，得到神给我们的这个宝贵的他的这个永生的财产。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是都是要不仅是这个夫妻之间的，而且跟儿女之间，而且跟弟兄姐妹之间都要知道，就是对方是要同样的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我们就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关怀。我们就讲到跟儿女之间的相爱，我这次不想也没时间多讲哈，就是这一点都是一样的，我们跟儿女之间也是要，这儿女要顺服父母，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 啊，这点有好多要讲，也讲一天一夜也讲不完。我以前讲过一次。啊，第二个要承受一起承受生命之恩，就是我们要在情感上，这里就是要在情感上有两方面，一个是向神，一个是向人。向神，我们要问大家都要一起这个共享神的生命，我们叫神就是要凡事谢恩。如果我们大家中间谁看过那个远志明拍那个彼岸的，远志明来开过那个很大的布道会，然后呢买了一大盒的，看里面有一个片子专门是讲那个叫祝金山传奇，就讲普妈妈现在都80岁了，她就是凡事谢恩，她总共得过多少次癌症？4次癌症啊，得过乳癌、直肠癌、胃癌、子宫癌。但是神，因为他跟神的凡事谢恩，得了这个癌症照样谢恩，每次神就让他很快的康复，然后他每次康复第一件事情又继续给弟兄姐妹做饭，他的恩赐就给大家做饭，尤其是给牧者做饭。他我想说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真的是给牧者做饭。有一天最近我吃了一个姐妹的这个做的这个肉啊，就跟我说是最好吃的，然后他说我给牧者做饭就超水平发挥，后来然后他第二次做就没做那么好吃了。所以他就这个有这个负担，因为他的外公是传道人，所以他是第三代基督徒，所以就是这样的传承啊，所以他就这样子啊，就是这样的服侍，充满喜乐，得过4次癌症，然后哎呀，就是对弟兄姐妹这个满心的爱啊，就是给啊，每次就大包小包的，就是给弟兄姐妹，在火那个在感恩节的时候，大家都要排队来他家拿火鸡，我真的是非常就是感恩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恩赐啊，就是叫接待人的恩赐。就是这就是神就跟我马太福音里面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去生命，为耶稣基督丧失生命的便要得着生命。像普妈妈这样子，她真的是得到了众人的尊敬和赞赏，她真的是也得到了荣耀，但是她把这个荣耀是归于神。在情感上像人呢，我们就是同喜乐的人要同乐，同哀哭的人要同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那就看到拿撒勒死了，耶稣他是神啊，他也哭了然后他又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们前段时间那个袁俊姐妹的父亲就一下子一晚上就一下子去世了，真的心肌有点像心肌梗死下去世了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就是为他分担就为他准备葬礼，去葬礼上跟他去分享这个哀伤。我们大家知道分享喜乐是做什么？如果数学来说是做什么？做乘法。分享哀伤呢是做什么？做除法，就是一起分享就哀伤越来越小，那么喜乐很多人分享就越来越多。第四点就是我们要共享生命，就是我们要在生活方式上要做主美好的见证。我现在有个 iPhone 是我女儿小雪那个鼓动我买的，因为原来的 iPhone 出点故障，她说这个非常好用，我现在用了蛮长时间，我最喜欢的就可以 download 的下载那些 free app， 下载那个免费的那个什么软件什么的，然后我就先下载了这个免费的中英对照圣经，我现在就不是每天捧了那么重的那个圣经因为腰也不好嘛，就是用这个。然后呢，我就下载很多灵修的就是中文版圣经、英文版圣经，反正很多。然后在这个 iPhone 上面，你可以把它归类，归类了 iPhone 就自动给它起个名字，给它一个 category， 一个名字。因为看就我起个名字，我下次吃了一惊，它叫做 lifestyle， 就是生活方式。然后呢，我又下载一些食谱什么的，然后把这些食谱什么归到一起，就也是 lifestyle。就我就看到这个 这个圣经，这个属灵的生命，对我们来说，读圣经啊，这个读灵修，真的是我们应该是只有基督徒是一个生活的方式，这个一部分。就跟我们是基督徒，就要吃属灵的粮食。如果我们不吃，我们受洗了就是新生了，是个婴儿，不吃属灵的粮食，我们就就成为营养不良，就变成一个叫什么侏儒啊，就永远都很大了，就一直有的时候就一直还这个就是穿着尿布啊，就很多地方都很不成熟。所以那就是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读经，生活方式一种读经祷告聚会。还有这个生活方式，我们很多地方我们信了主都不一样了。像彼得前书里面其实讲到就是姐妹，其实三章三节里面也讲到姐妹这个信主以后也有很多方式要改变，不要以就是说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编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所以我们各种的我们各种的生活方式在信主以后都要改变。像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有很多，要从前偷盗的也不要再偷了啊，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一切苦毒恼怒愤怒嚷闹诽谤便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出去。所以我们真的是就是把这些东西要放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中间来，就是我们成了一个在主里的这样新造的人，我们真的是不再一样。所以这样的话，如果我们都朝那个方向努力，我们这个分享有更，我们生命的分享就有更多。我们最近呢，我们教会里面的真理报哈里面讲到一个叫林峰小子吕宇静，我希望大家去看一下，看一下他信主以后是怎么样改变的。他以前就是萌萌鸭蛋打零分的，他现在拿了 MBA 博士什么，是已经是个传道人。他还在香港哦，他是香港人，成立叫零分同盟，专门是去帮助那些，专门是帮助那些就是成绩还不太好，家庭有困难的这些人。好，前面一章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也选择，我们刚刚看到有一章，我们当初是2005年，我们教会一些弟兄姐妹就到DC参加这个游行，就反对同性婚姻，就是我们这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要讲出来，我们是选择怎么样分出来，我们要按照圣经里的教导来选择我们的生活方式。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凡事要靠主得胜。在彼得前书第五章这个彼得说，务要警醒谨守，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妻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就要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他。要知道世界上的众弟兄也是这样经历的。刚刚我们看到 Gabby 他在他们教会分享的时候，他说他要穿上神的全副的军装就是其中包括这个祷告，大家祷告托住他，包括神的话语这样的话他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我这里特别要大家为张牧师祷告。我们知道他在外边做宣教各地奔走，也是非常的疲劳，所以大家呢要特别的为他祷告。刚刚一张照片大家看到他在那边安静垂钓哈，他我觉得他最烦恼的时候他就会去我们家附近有个湖啊，这个湖边垂钓，这个在黄昏的时候就湖边垂钓。但那时候他不愿意叫寻求什么，可能一方面寻求鱼一方面寻求神的带领。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如果有出现不合一有什么问题出现的时候，他其实是最烦恼的。所以他就要像耶稣一样，耶稣在外面医病赶鬼传扬福音做各种各样神迹以后，耶稣总是要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他要从天 天父那边重新得到天父的神的话语的喂养，寻求神天父的这个指引。所以张牧师，我希望大家为张牧师为我们家庭迫切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真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张牧师有力量，灵里有力量，身体有力量，他就能在世界各地更多的传扬福音，建立神的教会。这是在下面一张，在温哥华最近七月份的，在那边布道，那边3天总共有400多人信主。所以感谢神，我们真的是要要靠主得胜。下面是我做完手术的一张照片我做了这个我知道丘吉尔曾经做过这样的手势，就要永不放弃。我们靠着主，真的我们就要永不放弃。这是我做手术后第4天，那还不能下床呢，身上都是各种管子插着，但是我知道靠着主我们就能得胜。感谢主我们这里真的是一个基督的大家庭，不光光是一个 potluck 聚餐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就是要把荣耀献给神。我们在这里不受文化、种族、经济条件和地域的限制，我们在就是要在圣父、圣子、圣灵中一起共享神的生命。感谢大家。那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里是神的同在。